又到了断舍离梦见的时间。这两个礼拜因为连续在外奔波，就是也去了一趟司马库斯，然后也就是在不同的周末然后去看了不同的剧场，所以一直在一个奔波的行程。这时候就突然想起，诶，好像就是有点久没有来录 podcast， 不禁有点佩服那些可以定期甚至日更的 YouTuber 或 podcaster 们。我真的觉得要持之以恒做一件事情真的是蛮困难的，对我来说啦，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做也不能说没有变化，但是要固定做一件事情，在固定的时间里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要蛮不容易的这样子。那首先一开始我还是要先要来感谢一下就是小尼姑，因为我真的是太一个随心所欲的状态在记录我的 podcast， 所以后来在这个 First Story 的后台就发现，诶，小尼姑之前有赞助我 不止一次，但是我竟然就不小心就是太久没有去后台关心一下，所以刚好这次看到就还是要谢谢一下小尼姑，就是希望你每天还是要过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期待有跟你相会的一天。那感谢完小尼姑之后呢，来分享一下我最近最近刚好上周末有去台中，在台中因为被蔡伯推坑了，就是瑞克米勒的爆发年代这出剧的剧场。因为我其实算是第一次嘛，好像是第一次看外国的表演者，他本身是一个独角戏，然后是英文发音中文字幕的一场独角戏的表演，全长大概是两个小时吧，100分钟到两个小时左右的一出剧，是爆发年代。然后我其实在进剧场之前有点担心，是一来我其实一直没有看国外表演者的表演的关系，是我觉得自己比较少有机会跟从以前比较少有机会去接触到西方的一些历史跟文化。我几乎在国高中之后好像就没有太涉略国外或国际的历史跟地理的部分，所以很多我会比较担心在剧场看剧的时候会有一些共鸣啊，或者是有一些历史文化的点可能会不好理解，所以我一直都比较没有主动去查询或关心一些国外的剧场。然后这一次也因为就是在蔡伯的节目上就是被烧到，就是也听到了广告，然后发现他是独角戏蛮特别的之外，主要是因为他发现他是一场声音表演的，就是瑞克米勒他本身要一个人分饰很多个角色，然后会是一个他自己独角戏的表演，但是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表演的角色这样子，所以声音表演的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打中我的点，所以我就是也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就立马就买了票就杀去台中看戏。然后看之前另外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也曾经看过一些比较实验剧场类型的独角戏的表演，或者是他会跟独角戏有时候他会跟一些影像去做一些互动，可能先预录好的影像去做一些互动，我就会发现以前看表演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就是当表演者跟影像的对话如果有时间差的时候，其实就会有时候会让观众蛮出戏的，所以我其实进剧场前一直有在担心这件事情。不过后来就发现其实在一开始就是开场的时候我就发现，哇，瑞克米勒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表演者，因为他一开始就有说嘛，他是全英文发音的一个表演，但是他在一开场的时候他是完全用非常清楚的中文去做自我介绍，他介绍了他自己比如说年纪啊，然后他这个故事的背景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代，是比如说他50岁，但是他是在讲他爸妈的故事，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这一个 故事的时空背景它会比较像是年轻人的爷爷奶奶的那个战后婴儿潮的一个爆发年代这样子。然后他在讲述这个剧情的时空背景的时候是非常，就是你完全就算没有字幕也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他在说什么。我就发现他讲这段中文的意思就代表他如果今天是在不同的地方在巡回表演，是不是他就会以不同的语言去做一个开场。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他是应该是为了在台湾表演他特地去学中文的一个状态，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表演者，而且他对于声音的掌握度是会让人误以为他是有持续在学习中文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哇，可以把声音运用到这么的炉火纯青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在开始表演之后，我就突然发现说真的一门专业，尤其像声音啊或者是表演者的这种专业，通常在 live 现场的时候真的得要透过非常非常细微的瑕疵，你才会突然意识到说哦，这个真的是 live 的现场，不然真的一切会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对嘴，或者是真的很像是从比如说 CD 播放出来的声音。因为我其实是在他表演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对话的呈现，比如说他问了影片中的妈妈一个问题，然后影片中的妈妈会给一个回答，然后我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妈妈回答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好像怎么表演听起来看起来有点奇怪，是因为如果他是播放影片的话，为什么影片的声音跟影片中妈妈最后一个字的结尾的 timing 竟然是合不上的。我就是在那个 moment 突然就觉得诶，好像有点奇怪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他自己除了自己帮自己讲话之外，他也帮所有影片中出现的人去做了声音的转换，然后去做了完整的一个呈现。所以等于是每一个出现在荧幕上的角色，他都会用一个很像是配音又很像是表演的方式去做了呈现。然后这件事完全又打中了我另外一个就是配音魂的一个热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以前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就是幕后配音员声优这些表演者，我觉得要在幕后，因为真的要自己尝试过就会知道这一切有多么困难，就是你当你的要把自己的声音跟节奏放得跟画面上的人物跟角色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势必要带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在。但是因为那个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这个角色的话，他就会很容易对嘴的时间会对不上。然后我就发现天哪，就是连幕后的录音配音这件事情都可以这么困难了，这个表演者要在幕前就是在大家面前把这件事情给表演出来，这个到底是要有多么困难，而且他要必须要是要花多少的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把这一切表演的这么的顺畅，而且是每一个转换都完全的无缝接轨。这件事情我真的是看了真的只能五体投地，就是如果之后还有机会爆发年代有任何的续集或是加演的话，我一定会再去看一次。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强大了，光是这个声音表演部分。再来想要记录的是，因为在看这个从东方的视角来看西方战后的这些变革的时候，因为战争落幕嘛，所以就会开始有一些工业商业化的一些发展，然后因为没有了战争，所以女人们就可以从工作回归家庭，然后男人们就会回归到工作，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些背景的影响。然后包含电视的发明，收音机的发明，然后就是延伸了到整个娱乐产业的发展嘛，以及你会看到一些广告商业化的部分。我就发现说原来从东方的视角看西方这些文化反而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就不会这么融入在一些一直在同感 不会一直沉浸在那个文化的氛围当中，不会一直在怀旧说哦，那个时代多么美好，或那个时代多么让人怀念。我发现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反而可以让我们，让我啦，反而可以让我更轻松的可以去浏览，或者是可以去纵观整个历史之间彼此的一些影响，也比较可以去思考一些之间的脉络。我觉得这个视角，东方视角来看西方的这些历史文化的演绎，我突然就发现说，诶，原来我一直以为战争是跟生活是一个很遥远的分界，就是以前在历史课本上面看到某某某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就会误以为是不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人民就一定是民不聊生啊，或者是颠沛流离啊，感觉好像战争就代表这样的意思，好像有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娱乐。可是后来就发现，因为随着他的表演，他是一个时间轴嘛，跟着这个时间轴，你就会看到在这每一个时间点，各国的一些比较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或者是娱乐产业的重大事件，就会发现说，诶，其实战争在打的时候，好像广告，商业广告活动它还是持续在进行，那甚至流行音乐的活动也持续在进行，所以好像战争其实并没有跟生活并没有这么遥远，它也是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好像跟我以前对于历史课本上的一些战争的印象好像其实就不太一样。反而这时候就发现说，诶，其实战争啊，军备竞赛啊，政治啊，这种感觉很硬的历史，很严肃的历史，它其实现在都还是持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也认知到学习到了这件事情了。就是透过这次的表演就发现说，诶，其实就算是在战争的年代，当然在前线打仗的军人们都是很辛苦的，但是在后方的人民们如果不是在战线的前线的话，好像其实也没有这么想象中的这么的民不聊生，好像其实大家的日子还是会照常的过这样子。所以就发现，诶，这个视角，从这个表演的视角来认知到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从小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在阅读那些历史课本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就是世界各国要有点类似选边站，或者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好像互不相让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这件事情是我在阅读历史课本或者在学习的时候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概念。不过后来就发现，好像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人选边站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不能说没有意义啦，就是没有任何不需要理由的。其实每个人都喜欢小圈圈，或者是每个人都喜欢归属感，只是每个人的归属感不一定会在同一边。所以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的争斗，还不如说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刚好这两群人就是看彼此不顺眼，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来捍卫彼此的价值观。对我来讲，从 我自己的角度看起来会比较像是这样，所以我就这样一想好像又比较可以明白。因为有时候你说人们做事都是为了自己的理念吗？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会是这样子，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说有些人他做事真的没有在跟你管所谓的理念或者是动机，他其实就只是想要照自己的意思做这样子。所以现在比较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之后，就大概知道说，其实世界上真的比较没有什么事情是所谓的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或绝对的标准答案，因为真的是端看你自己的立场， 你在站在哪个立场，你当然就会去捍卫自己的价值。然后我们也不能说其他立场的人都是错的，因为你说不定你自己在相同的环境之下，有可能你也会去做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他的剧本本身蛮有趣的，就是有点像在翻比较有趣的历史课本的感觉。你会看到很多各国之间当然因为历史啊、政治、战争这些因素，会有一些所谓的各国角力，然后会有掺杂一些军备竞赛的历程。然后从这些历程的时候，就发才也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得到，好像各国彼此之间在竞争，或者是会有一些势力的消长。我觉得这件事情透过表演的方式呈现，就看了确实比较没有沉重的压力，然后也比较容易吸收。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当我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就突然有一种既视感。因为当你看的历史就是各国，美国、中国，或者是苏俄、共产嘛、资本主义、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德国这些国家在打来打去啊，战争啊，或者是争斗角力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台湾怎么好像真的比较少被提到，就是台湾几乎没有什么版面在这个地球的版面上，这样子比较没有被看见。但这个既视感，我就突然发现，哇，那其实就是换个角度来想，其实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很像是世外桃源的存在，就是反正世界各国打仗的打仗，然后在那里角力的角力。但是这件事情就像这次的 COVID 的疫情一样，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很像平行世界的地方。我们就待在小岛上，然后 看一看就是各国在那里吵来吵去、打来打去的，然后或者是就是鸡飞狗跳的那些事情。然后台湾本岛感觉就是风平浪静，然后我们还是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经历过的一些比较大的事件跟历史。但是好像跟有时候真的会跟可能也因为小岛的关系吧，就是真的会感觉跟一些国境边界的冲突啊，或者是跟一些世界各大国的一些角力，就会比较相对的比较遥远一点点。这个真的也是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好了，我姑且我会算他是幸运的，就是觉得身在台湾真的是蛮幸运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这次就看完这个表演哦，对，因为我在看完这个表演之后啊，我其实非常迟钝的发现，就是这个表演者除了他是独角戏之外，瑞克米勒他本身自己演完了这个独角戏，然后编剧跟导演也都是他本人一手包办的，就是又是一个演编导的创作奇才。我就觉得天哪，就是真的是要非常深厚的就是文化的底蕴跟表演的功力，才有办法这么完整的把这整个表演呈现在舞台上，然后而且是 live 的演出。所以我再次就是深深的觉得，如果真的未来有加长，因为好像据说瑞克米勒是有打算要再出相对的比如说续集，就是可能会再讲跟我们比较近的一点的年代的事件，我就非常期待。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一定是立马买票去看表演。我觉得就是好的表演者真的是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而且我其实最近就有一点遇到，就是身为一个观众有点遇到，就是也不能说表演荒啦，但是我发现自己的胃口就是被养大。有时候表演看多了看久了，会大概知道自己喜欢的风格，或者是比较这样子讲对表演者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好像会慢慢的可以看出一些比较成熟的跟比较相对没那么成熟的表演，好像就比较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最近这两年也会非常认真在找寻自己，看有没有可以发掘自己更多喜爱的表演者。那这次就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遇到瑞克米勒的表演， 然后他也是在等于是台中这一次歌剧院的国际艺术节，我也有幸的不小心就打了卡这样子。对，就以上就是这一次看表演的记录，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其他的表演可以看，如果有在看表演的人想要推荐的话，记得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一下，因为我最近也很想要再多多参与其他的活动。那今天我们记录就到这边好了。嗯，有任何其他想要留言或者是想要通知我的事情，可以直接在脸书，我会看脸书。然后呢，有想要追踪的话，就到 shely.me 那边会放我所有有在可能会更新的平台。对，以上就是这次的记录咯。那也再次谢谢小宁姑的赞助，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shely.cc。那以上就是这次的记录，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